Hello，大家好，我是小明。
Hello，大家好，我是小贝，欢迎回来我们的30 Plus 执行力。先来跟大家拜一个超级晚的晚年。元宵节都过了，但还是祝大家虎年虎虎生风，万事如意。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应该是要身体健康，然后世界和平啊。
没错，就居然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全世界都在关注的这个战争，就在德国1000公里之外的地方这样子，而且就是很担心会不会就变成世界大战，希望不要。
对，然后也大家也很担心会不会说，因为这样子就是德国就没有能源了，有可能你知道莫斯科就断了天然气这样子。
今天的那个看柴油已经突破2欧了，一公升，已经大概是60-70块台币了。
就是哎，以前以为战争离我们很远，就想说，哎，像难民本来以前是中东，我就是说叙利亚那边来的，现在。连乌克兰的也都一起来了，我们真的觉得超压抑的。
而且全世界都在接收这样子。
对啊，但是希望说就是战争可以赶快结束，因为每次看到那些新闻，其实都还蛮难过的。而且现在德国有很多就是开始去捐赠一些物资啊，然后或是认领那个就是乌克兰家庭的，我也看到很多人就是帮忙买了一些生活补给物资去难民营这样子。但是呢，我也是希望我今年如果回台湾的时候呢，隔离天数可以减少。
哦，我是希望没有隔离天数，
对，因为你好久没有回家，你多久没有回家了？
3年，而且我已经被除籍了，
最初级会怎样？
就好像什么健保、劳健保之类的，就是会有问题吧。然后我就是可能今年真的会回家吧，因为就是好像4年如果没回家，好像真的就是就掰了，你好像之后都不能选举还是干嘛，就很麻烦。
就是身份上会有点问题这样子，
对，而且可能那个什么中山路跟中正路都不认得。
对，可是我看现在慢慢新闻，比如说台湾可能隔离天数已经现在只要10天了，从三月多开始，所以我相信可能到年底应该就应该可以，搞不好可以趋近于零，我们就好好期待一下。可能但也可能有听众有发现呢，我们其实消失了好一阵子。
哦，这倒是真的，因为我们大家就是。没说再见，然后就消失了半年，而且之前还说什么，就是哦，我们第三季要更新，结果就是直接消失这样。
我们只出了2集，然后就跟放羊孩子不就一样，就哎、欸、就休更了哎、欸，很多人想说哎、欸、你们还是还会再更新吗？
其实也不是，就是故意停更，就是主要是我们中间其实有做了一集那个介绍德国选举，但就是中间。就是发生了一些圈圈叉叉点点点，然后就譬如说像你就感冒嘛，然后我就去做了一些人生大事，所以就是就没有录音了这样，然后之后就是你又回台湾，然后就是我一直在忙，所以就直到了这一阵子吧，才又开始重新的做这件事情。
对，因为就是对，就是因为我们9月的时候上了那个，就是我们面试那一集嘛，就是到第二
嗯。
集之后，然后因为10月份的时候，我就感冒，重感冒了一个月，然后小贝也感冒了，然后但是我是因为重感冒连声音都没有了，所以就根本也没办法录音。然后11月，对，小贝去做人生大事，我也去做人生大事，然后这个等
啊，
于
对，
人
你
生
也
大。
是。
对，我也是。所以人生大事，等下我们就要跟你讲说我们做了哪些人生大事。然后12月呢，对，我实在太想回台湾了，所以我还是回台湾，还是去隔离去了，还是进到隔离旅馆，被抽了好多次鼻孔这样子。然后一直到1月中，我才甘愿的回到德国这样子。
所以就是我们觉得可能就现在的话就会变成是说，OK，就是有趣的议题，然后有空有闲有时间的话就会更新一下。不过大家就还是可以写 email 跟我们联系，或是到我粉丝专业来留言，这样就是我们看到都还是会留言。然后我在这边先打个广告一下，就是最近有一个活动，我朋友 Ashley 他开的。然后呢，他就是邀约我，就是分享这个德国求职的这个经历。他那个主题叫做，就这个活动主题叫做"德国求职力 Up"。那主要的话呢，就是我们会分享，怎么样在交换学生的期间呢，找实习，还有就是说呢，有哪一些签证可以来德国求职。那当然，就是还会介绍，就是一些德国进修的管道给大家。这样，我是觉得还不错啦，因为 你就是在这一个活动当中你可以听到两个人的经验，而且都是我们两个都是商管背景的，所以跟一般大家常听到常看到那个工程师啊可能刷币扣啊什么什么的就不太一样这样。那时间的话是3月26号台湾时间，就是下午5点到6点半90分钟，德国时间的话是10点到11点半。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就是你们想看我本人的话呢，我会把那个连接资讯放在这个节目资讯栏，那你们就再去报名这样子。
哦，所以想要印那个一彩影的美姿，就是一定要去看，一定要去报名看你。
对，毕竟就是我也是很少抛头露面，因为你上礼拜还有去那个德东台湾分享会分享那个面试嘛。
对，然后也是很多人说啊，我没有听，就我有些人也说我有听你们的 podcast， 像终于看到本人了，
不如见到本人这样，就是听其声不如见其人。
对，但是就是也就只见到我一个人这样子，我现在他们也很期待要看到小贝本人这样子，
听我讲干话，
看会不会觉得啊，原来本人是真的很名副其实的讲干话的人吗？
我想这点应该是毋庸置疑。
毋庸置疑，好，然后让小贝打完广告，然后所以呢，大家赶快报名去支持。然后我们回到今天，其实我们想要讲的主题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说，小贝跟我都有提到，去年十一月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做了人生很重大的事情。那是做了什么事情呢？就是我在德国柏林选择冻卵，然后小贝呢，则是在德国做了试管婴儿的疗程。那我们觉得这两方面的主题其实很少在欧洲的 podcast 或者是在相关的文章有分享，因为毕竟可能有需求的人不少，但是呢可能有相关的 information 其实很不充足，连我们自己当初比如像我去做冻卵或者是小贝做试管疗程，我们自己爬了很多的文章，然后还有网络上的讯息，就发现其实这相关的讯息尤其是用中文写的更少，所以我们就想说以我们自己自身的经验，然后来分享，就是身旁可能你可能是你本人，或者是你身旁的朋友们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刚好你们就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两个在德国做冻卵跟试管婴儿的整个疗程，还有作业跟相关费用。那因为内容是比较多，所以我们就会分成两集。那这一集呢，主要是小贝会先分享他做试管婴儿的流程。那下一集呢，我再来分享我在就是德国冻卵的经验这样子。
对，没有错，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两集的内容呢，就是很简单的讲，就是以身试法，因为基本上真的资料不多，所以就是以自己的经验然后去跟大家分享。当然就是我们也会建议你说可能上网然后看看一些就是别人的分享啊，然后别人的经验是怎么样，然后也可以看看就是台湾的经验是怎么样，让你自己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有一个底。那我先跟大家讲，就是说准备这一集呢，说老实话实在是比就是平常我们在讲工作上面的 podcast 难太多，因为其实这种事情就是也是蛮私密的。然后第二件事情是说，就是这个我也还在这个过程继续努力当中，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如果啦，就是可以透过我的部分，然后也让大家知道就是这个在德国做试管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然后有个清楚的轮廓，那我觉得也是功德一件，可能下一次就会成功这样子。那今天这一集呢，我大概就会分几个部分来跟大家介绍。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大概会讲一下缘起，那第二个呢跟第三个就是重点，就是流程跟费用，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整个过程当中的心态。
对，就是超级复杂的，然后也非常的就等一下等小贝来分享他的流程，就觉得真是一个不容易的，跟我的冻卵比起来，我觉得试管婴儿要经过的流程真的很辛苦这样子。
对，那就先来讲缘起。就是当然缘起就是做试管是因为没有办法以正常自然的方式传宗接代嘛。那我们的经验是说，就是我们是有一管冷冻的这个原料，就是有那种冷冻的原料，否则如果是以新鲜的原料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就是有孩子这样。所以当时就是先跟医生咨询，然后说有这个冷冻原料，然后我们有这个才有这个做试管的机会这样子。
这个冷冻的原料就是所谓的我们讲的冻精或冻卵这样子，然后它等于说先把它冷冻起来，所以算是说就是你们非常有先见之明，懂得未雨绸缪。
没有错，而且其实这费用不贵，一年好像200多欧吧。啊，
对，
卵子比较贵，胚胎又更贵，但是就是精子好像是里面最便宜的那个。
哦、我是不知道冻精多少钱，但是那个冻卵的话呢，一年的管理费是290欧，就我现在目前付的话是这样子。
对，就是原料的这个储存费用，
就冷藏费啦。
对，冷藏费这样。然后就是说，我们是怎么开始的呢？就是当然就是会在开始之前，我们有先去找医生，然后有谈到这件事情，然后有咨询了一下，那医生就直接建议我们说，哎、欸，就直接做试管。前面的什么人工受孕啊，什么看排卵期啊，这些我们都直接跳过。那当然就是在开始之前也一定是会去做一些基本的检查嘛，譬如说精子的检查，然后还有女生身体的检查等等等等等等。那最后就决定就是说好，那我们就直接做试管。那所以就是做之前就是有稍微问了一下朋友，推了两家在慕尼黑的生殖中心，德文叫做 Kinderwunsch， 就指的就是小孩子那个愿望，就是你想要小孩这样。那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讲我的经验分享，就是因为两家嘛，然后我也没有，就也不知道什么好这样，所以我就随便挑了一家，哪一家可以上网订，我就订那个，我就去看那一家这样。然后又看了医生的 profile， 就是又是教授，年纪很资深，然后好像很照这样，所以我就选了。但我必须要跟你们说，就这个决定就是并不是太好，因为我会建议就是大家可以多看、多比较、多问。那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预约，然后咨询，然后医生就是看了我们的报告，就是直接跟我们说，我们就进行那个二代的试管婴儿，叫做 ISCI。那通常啊，就是我知道，通常是说，通常会在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原料检查。之后呢，如果你真的觉得就是他们医生可能觉得这样可能不太行，那可能就会进行人工受孕，就是所谓的体外受精。那接着呢才是试管婴儿，就指的就是说呢，直接把这个精子跟卵子呢在实验室结合，然后培养成胚胎，最后呢就是植回母体，就植回这个工厂，让他看能不能在工厂里面持续的茁壮这样。那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医生讲超级多什么那个专业名词，然后全部都是拉丁，我听不懂什么 embryo 什么 trucus， 就是所有这些相关，然后我就懵在那里，就愣在那里，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就回家之后就开始查资料，才知道说哦，原来那些名词是什么这样子。
因为有可能讲中文，其实有时候还不是很了解有些症状，因为那是医学医疗名词嘛。
对对对，然后他讲了就是 一整套那个流程这样，然后我听完还是不杀伤，
全德文，
对对，就是全德文不杀伤，
太厉害了。
我回家看了那个台湾的那个流程，我也还是有点不杀伤，就是后来多看几次才知道说哦，原来这是怎么回事。
对，但不过等一下呢，大家可能就可以先听那个小贝他自己讲那个流程，所以大家可以先听中文版的，
看我解释 会比较简单一点。
对对对对，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大家就会哦，到时候再去看医生讲德文版，说哦有点概念，说哦原来这些是这个意思这样子。哦对，然后刚刚小贝就有提到说，就是有分三阶段嘛，当然就是自然最好的方法就是自然受孕嘛，那要不然就是人工受孕。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哇，我也是想说，还有试管婴儿，就超级多的那种不同的流程。然后我自己也上网去查说，哦，好，人工受孕就像小贝刚刚讲的一样，就是其实是就是在排卵日的时候，然后再把那个精虫，然后直接注入就是工厂里头，就是女方的体内里，然后让她去相遇，
对对
这样子。
没错，没错，
就是要体，就是体内还是体内受精的概念这样子。但是在如果做试管婴儿的话，那就不是体内受精，是在体外受精，在植入工厂里头这样子。
没错，没错，就是先在那个实验室里面先把就是这个原料半成品先组装好，然后再送回去工厂，这样再进行最后的这个发酵。
发酵
好像做泡菜。
因为我后来也才查说，原来就是人工受孕的话，那代表说好自然受孕当然就不用钱嘛，就是你知道自己自然行房就可以。然后人工受孕的话，那就是也是相较于就是好 第二个比较花钱的部分，但是价格相对也是比较便宜。我看台湾好像是1到2万，一次好像2万台币左右这样子。那我不知道说，哎，那如果在德国的话呢，人工受孕跟就是试管婴儿的话是有差别的吗？就是
有
价格上
啊，
有很大的差距。
有啊，人工受孕就比较便宜。我没有查多少钱，但是我记
嗯
得就是印象当中是便宜很多。但因为这个就不是我们的
哼，哦
选项
，OK，
嘛，所以就是这个也
嗯，
没用。他住几次都没有用，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就当时就是觉得就是浪费时间，就不如就是我们透过科学的方法，然后看能不能够就是把半成品送回去，然后就是在身体里面开花结果这样。
哎 那当时你们有，你像你们那样状况的话，是可以申请有任何补助的吗？
其实有，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台湾，我知道台湾现在也有，就是补助，但在德国话也有。那我讲在德国的补助，因为台湾的补助其实我没有去查，因为一直没有想说要在台湾做。德国补助的话是
嗯
这样，我们在第一次咨询的时候，其实医生就给我们很多文件。那那个时候呢，他就跟我们说，就是我们保险公司会支付我们疗程的50%。那这件事情是说我先生跟我们都是公保。所以说呢，我们的状况就很简单，就是我们的保险公司呢会支付我们整个疗程的费用50%，但当然药材的费用不包含在里面。然后呢，男生跟女生呢，他必须要在一定年龄以下，譬如说男生是50岁以下，女生是40岁以下，而且这个补助呢就是三次，补助就是三次。那我印象没记错的话，这个补助也包含人工受孕，所以我建议你就是，那假设是几百欧的话，你自己都可以拿钱出来，你就不要去花这个钱去做这个人工受孕的补助，除非你对你自己身体很有信心，你觉得就是安娜一定可以，否则当然就你去申请试管，这个金额当然自然而然就高很多了。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我在巴伐利亚州嘛，就是慕尼黑这边，其实我们州政府也会另外在补助额外25%的治疗费用，最高上限是900欧，也是三次。那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医生看起来人好啊，我们也就没有再去咨询其他的生殖中心了，就开始就是拿着治疗计划申请补助。那这个流程是这样，流程就是说呢，你要先跟你的保险公司呢，申请补助，你把治疗计划寄给他，跟他说，哦，你要申请这个试管婴儿，然后呢，他补助通过，审核通过，他就会写信来给你，跟你说 OK 可以了。那这个疗程你就可以开始做。那你这个疗程呢，你所有的费用他都会直接算你，就是便宜你50%这样。那否则的话呢，你就要自费。自费的话，就是你账单上的那价格就会是 上面的好几倍，因为自费的话就是价格就是高很多很多。
哎，那我可以先问一下吗？就是
可以。
说，如果我就是多都是自费的话，但原价应该要多少钱？如果做一次的疗程的话，
原价的话
在
大
德
概要
国。
4000-5000，看看你的状况，因为每一个人的状况不一样，你身体状况不一样，用的药就不一样，药的剂量就不一样，然后药房你可能它还有很多额外，譬如什么assisted head touch 嘛，然后培养5天的那个胚胎啊，什么什么的，如果你就是最高可能话5000、6000、1万都有可能。
哦，有差到这么多，就可以从
就差
四
到
千
很
到一
多，
万都有可能，就
都
看
有
你
可能，
到时候的状况，或是
对，
你用药的状况的话，药费可能就会因人而异。四千到一万，哇哦，OK。
但其实跟台湾价格差不多，因为你在台湾也有听过，就是有很多人做试管婴儿，可能他花了好几百万，这也都有可能，真的就有可能，因为就是有很多，譬如什么 PGS 啊，什么 EIA 啊，那些其实都是额外自费，那些你其实Lilico 加起来，其实那些费用都很惊人。
那什么 PGS 是
就
就
他
是
们，
专有名词？
对，就他们会去筛选那个胚胎的基因啊，什么什么等等的这些。
OK，哦，我
对，
猜他可能上百万的，可能就是做很多次那个吧，试管
有
婴儿
可
过，
能，但台湾可
对，
能一次也都要20-30万，其实没有
二三十
比，
万，嗯哼。
对，其实没有比德国便宜。然后在美国的话，也很贵，你可能做一次要2-3万美金。
哇，2000万美金！我、哦、现在如果到630的话，那也要60几万。嗯哼。
对，就也是蛮贵的。然后我刚刚有讲，就有政府有一笔嘛，就是白羊政府那一笔。那一笔的话是说，如果你们在申请的时候， 你们可以看看你们的州政府有没有提供补助。我知道 Bayern 有，我知道 Nordrhein-Westfalen 也有，但其他的邦我不知道有没有，你们要看。那这个补助是说 OK， 你今天你第一次试管你疗程结束了，然后你的那个保险，就是你的那个公保啊，然后私保啊，还是你额外保险什么所有 Lily Coco 的你都申请完毕了，然后你才去请那个政府的那一款这样。那有一件事你要注意一下，就是说我们在申请的时候其实是蛮顺利的，就是去申请那个政府的那一笔钱，就是说我们要报名请他们给我们钱的时候也是蛮顺利，大概一两个礼拜就拿到。但是就是这一阵子的话我们有再去看，然后他们就说哦，政府没钱了，就州政府那一笔没钱了，所以目前的话是停止申请的。
哦，可是你们通常都是等就拿到钱之后你才开始做整个疗程对吧？
没有，你要先拿到许可，你要先拿到许可说他要给你钱你才开始做疗程。当然如果你直接开始做疗程、
oh, okay.
你去申请他就不会给你钱，因为你必须要在开始前申请。
了解，就变成说我先确保政府或是保险公司会给我钱、
yes.
然后他们有个 approval 之后呢我再拿到这个然后去做疗程。但是我
yes.
实际最后疗程花的钱比我当时申请的还要多的时候，他们也会可以付，你可以 cover 50%，或者是再 cover 25%吗？
通常一定是会比你申请的钱还要多啊，因为它才900块而已嘛，你要弄一弄加一加就已经就是800-900了。
嗯哼，
对啊，所以那一定是会比你那个还要多，而且50%，譬如说，好，我们刚刚讲嘛，假设5000好，50%你可能最后剩下自付2500，那这个2500之后呢，可能最高再减掉900。所以2500减900，你可能最后自己实付1400。
2500减900应该是1600吧？
哦，是1600吗？哦，对，1600，1600。抱歉，数学不好，就大概是这样算呐、
啊。那我只好奇，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假设我今天我当时报价的时候是5000欧，但如果然后呢，照来讲，就保险公司应该支付我2500欧，对吧？就他补助，
他会直接扣掉，保险公司会直接扣掉，所以你拿到的账单是已经是扣掉50%以后的。
但是我最后实际其实我花了大概10000块呢。
不可能，因为你如果你要花10000块，那他就是补助你5000，你最后拿到那个账单的金额就是5000。保险公司是、
oh, okay.
保险公司拿到的钱是已经扣掉50%了，然后政府的是 OK， 你都已经申请完了没了，然后你才去。剩下保险公司你自费的钱再去跟政府申请。
了解，
对，
不过这也是要是不是也要看你的保险公司有差，就是有差异。
差异很小，你如果差异唯一大就是你是私保的话，你就可以跟保险公司谈，然后你就可以，比如说我听过有的私保搞不好可以付你到90%，等于是你付就不用钱了。但是当然就是私保的话，你可能未来老了以后你的那保费就会很贵嘛。
嗯哼，所以就变成说，如果说大家在这边在德国，如果要做试管婴儿的时候，还是先把就是医生给的文件先跟自己的保险公司先做咨询，还有就跟那个邦政府的那边看有没有额外的补贴。
对，你就是要先钱的部分要先弄清楚。但如果你真的超有钱，觉得没差的话，那你就是哦，我保险都不用，那你就是可以获得 VIP 的待遇，你什么就会很快。不过其实我们有申请这个补助啊什么的，基本上我觉得做试管的话，我们的速度也很快，因为你做试管的话，你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约的 termin 都必须要在那个时间点上，都不能少，所以你并不会获得就是比较差的服务这样。
嗯哼。
对，
好，那你刚刚说你没有看台湾的那个就是不孕补助对不对？但我自己有先，但我自己有上网先查了一下。
好钉金哦，来你说说看。
好，就是虽然我就给大家一个参考了，可能在台湾大家自己也可以查得到。就我自己从网络上找到的资讯，他好像说他去年从2021年7月行政院也开始去补助那个不孕的那个跨大补助，因为之前的话好像在去年之前只有低收入户才有补助嘛，那现在是只要不孕夫妻其实都可以申请，然后首次申请上限为10万元台币，然后再次申请的话、每次上限就只有6万块这样子，然后好像未满40岁的时候你每胎补助有上限6次这样子，就你可以做6次试管婴儿、 这样子。对，这是我从网络上找的资讯啦，如果详细规定可能大家还是要上那个就是台湾的卫福部卫生福利部查询这样子。
听起来台湾比较好耶、欸好，但我不知道台湾做一次多少钱，因为台湾做一次如果二三十万，其实好像减掉六万，其实还要到自己付十几万。
对，可是你那个就是看你说那要做几次嘛、嗯。如果他如果做第一次就成功的话，他那个第一次就有十万块这样子。嗯哼。
哦，当然是就是越快成功越好这样。
嗯哼，好，讲完了 Coco，、嗯、那我们来请小贝来分享一下，就是整个做试管的流程好了。
好，其实它那个流程就像我讲，就它是一个非常科学的过程、嗯、所以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要在时间点上，就是对的时间，然后
对的地点，对的人，
对的地点，对的人，没错，就是所有一切都要非常的都要非常的精准。不用不用不用，大家非常的精准这样。它的流程大概就是你生理期来，先讲前面的话，你可能会去做一些验血啊，什么看你们艾滋病啊，什么梅毒啊，鼻肝等等的。那如果这一些就都没问题的话，我跟我先生是我们都去检查没问题，我们就直接开始了。那就是你当月的生理期来的第一天到第三天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就会给你做阴道超音波，你会觉得很尴尬，因为你就是第一天到第三天是都是血的状况，当他就要在那个状况下去做阴道超音波，然后呢他就会开始给你排药，你就开始打针，接着呢就是定期的回诊追踪。那等到这个你的卵子呢成熟了，你就可能有一个药叫做破卵针，那你最后的话呢，你就是全身麻醉手术取卵，然后可能再过两天三天甚至是五天，然后植入先讲这样，你有十个卵好了，然后你的成熟卵是七颗，那如果说呢受精卵又是五颗，所以表示说你有五颗卵可以用。那假设这五个卵都在培养过程当中都很顺利的话，那你植入一颗，那你还有四颗，那这四颗就会被冻起来，这样子，
就是跟我一样冻卵的概念，
冻卵的概念，但是你的是没有、嗯、受精的，我的是有受精的，这样。
哦，那个你那个是已经到冻胚胎了，
对，我那个是冻胚，
对，你就不是冻卵了，嗯哼，
对，那冻胚，但冻胚要注意，冻胚是保险没有支付，所以冻胚的话是后面要额外再付钱，
就付冷冻费吗？
对，医生是这样跟我说啦，每一次的植入呢，每一次尝试就是 30% 的怀孕几率，很低吧？超扯，
很低，因为我不知道应该要多少啊。你是说它就三分之一吧？
对，可能我知道，可能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在美国，因为用药的关系，所以那几率都高很多，甚至可以到50%-60%。但其实医生是跟我说啦，就这个几率跟自然受孕跟人工受孕是一样的。
所以自然受孕也是30%，就三分之一会怀孕这样子。
对，所以就其实每一个 baby 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得来不易。可是 你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就是说我刚刚在讲的过程当中，我完全都没有做一些就是检查，比如说我的那个
有啊，你有说你有做抽血啊，看有没有艾滋病啊。
对，但其实在台湾的话会有做，譬如说你有荷尔蒙激素的检查、子宫镜啊、卵巢摄影，我通通没有做，就是那一次抽血，然后我就去问了他我的那个 AMH 叫 Anti-Müller Wert， 就是看说我卵巢年龄大概是几岁啊，然后我大概可以取掉几颗卵，就这样，还有阴道超音波没了。
那我觉得你那个妇科是不是感觉超级刷新的？因为我冻卵的时候，我抽血的时候就有去看那个 AMH 值，就是那个卵巢激素值。
他有跟我讲啊，冻卵应该你的子宫镜、卵巢镜也都没有做检查，对不对？
卵巢摄影的时候好像没有，对对对，但我有做阴道超音波，然后就是也是看一下那个卵巢的状况这样子。
但子宫镜也没有，对不对？
没有没有，
我知道台湾都会有，好像都大部分都会有，但这边都没有，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很扯啊，就都没有，所以我那时候开始就觉得就是对于这边的这个人工生殖感到不信任。
啊，因为应该是说我在这边的话，我当时有先抽抽血检查，然后因为我知道因为我现在台湾有先咨询过，所以我就是所以才比较了解所有流程、用药，然后要看什么数值，然后才到欧洲找医院做咨询比较的。嗯哼，
对，就是真的，我刚开始真的都不知道，所以真的非常非常建议大家就是先上网看资料，你们比较心里有个底，然后 你也才会知道，就是哦，原来就是亚洲做的做法跟德国做的做法就是会差这么多，然后就觉得就是德国这边好像真的就比较像是辅助型的疗法，那就觉得就很心累啊，因为你就会觉得就是你不了解你自己的身体，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会失败，你也不知道就是你哪里做错了，可是就医生 always 就跟你说啊，这个就是30% 的几率啊，啊没有就是你的命，那他也不会再继续帮你就是追根究底看说哎，到底你失败的原因是什么，然后要不要做其他检查，都没有，全部都没有。
可你不觉得这样很傻眼吗？就超佛系看医的啊。因为我觉得台湾可能还会就是你知道会解剖说 OK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然后我们怎样去提升就是下一次的成功率，还是就德国就说就 30% 啊没有，I'm so sorry 就这样子。
对啊，因为他就觉得就是可能就很像就是他就是园丁吧，然后他就想办法就是让你这个树就是长苗这样啊，树长不出来苗他也没办法，
可能要施肥啊、
就是、对，所以他你知道他就觉得就是你知道自然农法，他也不会想说就是哦可能就多施一点肥啊，还是改善土壤品质什么的，所以就觉得就很累，心情就会很差这样。
而且还更别说，其实我觉得是就是你之前刚刚前面讲的，就是还有一笔费用很大的支出嘛，虽然说有补助。
对，也是，就是你知道每次失败你就要花那个钱嘛。然后哦，跟大家说一下费用部分好，可能这个大家也很感兴趣。我做这个疗程一次的药费大概是700欧，然后治疗的费用大概是1000欧。那这个药费就是原价，因为保险不会补助，所以我第一次的话就是药费700加1100嘛，然后再扣掉州政府的补助，我拿到700多，所以事实上我第一次大概花了1000欧左右，比起台湾算便宜吧，我才花3万多块台币。
对啊，我们刚刚好像前面有提到说可能台湾的人工受孕的话是2万多2-3万台币，所以然后你说你试管才花了大概1100欧，差不多就3万多块，所以是跟台湾其实做人工受孕的价钱差不多。欸，
对，我觉得这有补助的话是蛮好的，就是价格不算贵，但可能这因人而异嘛，因为每个人身体不一样，医生可能考量你的情形，给你的药还有你要做的东西，还有很多额外，我们是没有做什么，还有一些额外加费的部分，我们这个我们都没做，所以就没有这样，也做不到啦，因为就没有取多少卵，所以就也做不到这样。那有一件有趣的事情跟大家分享，就我前面有提到说，就是我们巴伐利亚邦有提供这个补助嘛，我知道 Nordwestfalen 也有，但是呢，就是我们巴伐利亚邦的这笔补助呢，今年2022年呢已经没了，就是。钱花光了，
没钱
啊，也 tough is there， 就是没钱了，所以现在是暂停申请的。然后我们有去问他，他说可能3月底可能会开放，那可能我们这一集上的时候可能是3月中，所以可能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说是不是开放了这样子。
欸，那我很好奇，那你像比如说你现在在做第二次了吗？那第二次的话，因为3月中才可以申请，那你现在第二次做的可以申请吗？
不行啊，所以我第二次就要自己出。我第二次的话就要花大概2000欧，
就少了那个州政府邦政府的那个补助这样子。
Yes，没错。所以我第一次花了1000嘛，第二次大概2000，所以到目前为止大概3000。
那你后来有考虑要不要回台湾做吗？会不会讲中文啊，或者检查会不会比较方便一点？
哦，这个问题有超多人问我。说老实话，就是想啊，怎么会不想？就是特别是台湾也有补助嘛，当然就一定会被人家诟病说妈的又回去用健保这样，但是大家不要骂我，我没有好不好，就是我也没有回去，我也没有回去用健保，就算我就是其实健保还是有持续的缴，虽然我现在被退保，但在那之前我还是有持续的缴。没办法，原因有几个，第一个是因为疫情，因为你疫情前一阵子就是14天加7，然后又如果你又被确诊的话，无限循环，基本上你根本就没有那时间可以做这件事情这样。那第二个的话是说我没有讲，就是我们是没有办法以人工的自然的方式去受孕，所以我们完全依靠就是以前冷冻的原料这样。那冷冻的原料运输就是也是一个大工程，而且除了运输的困难之外，就是你还要跟台湾的那个劳保局吗，还是什么，还是健保局，我不知道，就是这种卫生单位你要去打交道，那也不太容易，所以 风险很高，如果万一在路上有个三长两短就没了，就沒了，
原物料，原物料整个就没了耶，
原物料就没了，
缺料了、
那個、对，就缺料，就没有那个 Rostov 的，所以是不可能的。那就是后来还是决定说在德国做，这样就是就继续在这边试这样。那不过啦，就是我第一次失败之后，我有远端咨询台湾的生殖中心，就是茂盛，还加入了很多那个什么 support group， 包含美国的啊，然后什么德国的、啊，就是加很多这样，还有台湾的。那就是台湾的那个生殖中心就建议我去台湾做一些基础检查，然后也去找了一个新的妇产科医生。但是他依旧还是没有帮我做一些额外的那个什么子宫镜啊，什么什么什么的，那就会觉得就是还是很烦啊，就觉得放弃啊。当然也有想过说，就是那我是不是去周遭的国家，譬如说奥地利跟捷克，因为他们的成功率都比德国来的高。但是我就会觉得就是那要跑那么远，就是你知道，就虽然说是两三个小时的路程，好像还好，可是其实也是蛮煎熬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就算了。就还是在德国继续做，
已经是蛮奔波的、啊，而且就像你讲的，原物料要带着走也是有点困难，我觉得。
对，因为我们这一次连在慕尼黑市区里面运送那个原物料都很紧张，哎，都非常的紧张。
嗯，
就很怕。
其实我觉得跨城市其实就好，不就就已经够紧张了。你看同一个城市，你都觉得就需要就那个，毕竟我们不是专业的物流嘛，你是自己去运送，对不对？
我们是自己运送，我们真的就像玩命关头一样。然后他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铁桶，也不是一个铁桶，然后它里面是零下二三十度吧，不能摇到，不能碰到，所以在运送的时候，我是用脚把它夹着，硬把它夹紧，这样就是你知道，顺便训练一下，就做个凯格尔运动，就是把它夹很紧，然后很怕它爆掉。然后那个罐子又很大，所以你要把它弄好啊，如果那个原料洒出来的话就没了。
对啊，其实你刚刚有提到说，比如说奥地利的成功率比德国高。这是为什么吗？是因为他们有不一样的技术吗？还是说他们打的药剂有不一样？
听说就是说每一个国家然后他们所针对的药剂然后药量都有规定，所以就是可能就是德国的用药可能比较保守，可能奥地利跟捷克可能就没有那么保守，然后可能又加上里里扣扣的一些自费的部分，所以就造成了就是奥地利跟捷克的成功率比较高。因为包含我自己去找第二个妇产科医生，妇产科医生说他都送他的病人去奥地利做。
不
是送他，
我们
不
专业，我们
不
专业，
是送
他推荐他们，
建议他们去奥地利做、
嗯、
对，这样所以很有趣啊，就觉得你居然不推荐德国医生，你推荐他们去奥地利做，这样。
对，但是我想说你之前可能会选择在德国，当然有考虑到比如说像这边有健保啊，或者是就是保险公司的租还有政府补助，那再加上我们刚刚提到，就是你跨国如果做疗程又要运输那些就是原物料，其实是真的还蛮累人的。而且跨国的话你看还有 traveling cost， 因为我当时冻卵其实本来也要在比利时做，而且我那时候也是还有去咨询了一下，但是后来反正也是考虑到很多东西，所以还觉得还是觉得说还，但是如果说真的可以花多一点钱可以少一点次数的话，这可能也是大家需要去考量的部分啦。
嗯，不过我那个新的那个妇产科医生跟我说，好像奥地利，如果你去奥地利还捷克的话，好像你保险公司的补助也是可以请，但你可能就要重新申请，可能他补助就没有50%，可能就少一点这样，因为价格计算的基准不一样嘛。
嗯哼，
对，这个也是有可能的这样。
那你心态的部分呢？虽然现在才失败一次而已。
哦，我跟你说，就是失败为成功之母，在这件事情上面，
你也学到很多东西，对不对？你才知道有些哪些东西是要检查的、
啊、
要看的、
啊、
要注意的。
对，因为我真的是完全都不知道，甚至我第一次的时候连叶酸都没吃。
对，然后而且你后来还去订了低筋精。
对对对，我是低筋精也是植入以后想到说，哎，好像该吃个东西补一补身体。然后才去订低筋精，所以你看我连叶酸都没吃，连低筋精都没订，就是真的，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的错啦，我应该多做一些功课这样。但是就是说心态部分的话，我还是想跟我一样有一样状况，可能你没有像我那么两光这样，但我知道就是这个过程就有多不容易，就是叫你们放轻松、放宽心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听到这些话，我就会觉得就是。好烦的，就是你不要来跟我讲这些屁话，就是你不懂。因为我刚刚讲嘛，我大概打了30根针，可是 就是你是说打针，你知道你每次打那个都荷尔蒙，就很像就是你知道猪要配种，然后就一直打那个针，然后那个猪就一直叫，就呱呱呱，我就这个感觉，然后就很不舒服。而且你打那个针打完以后，不是说哦打完就没事，就是还是会痛嘛。可能有的针可能比较不会痛，但我的那个针就是会痛，而且到后来我真的肚子就一个洞一个洞，然后都呕车。而且就是会怎么讲呢，就是因为那荷尔蒙影响，所以会变成让你情绪就是波动更大这样子。
哦，
那很容易觉得
是因为他打的是费洛蒙嘛，所以就是会让你情绪上可能也会影响这样子。
对啊，就真的像你就打那个针打把那个猪要配种，他就一直叫猪就不舒服了。可以，我现在可以理解那个猪的心情，
所以比较感性一点。
对，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就是你看到人家怀孕的话，你就会哭；看到小孩的话，你就会爆泪，然后就会跟老公非常多争执。好了，可能没有到非常多，但还是偶尔会有争执这样。
哦，我好像还好，我那时候打针的时候，
你就是打电话给我们，
对，我就打电话给你们。可是我情绪上是会也是会有点起伏，但是你说感性到流眼泪，我那时候应该也还好，但是会比如说有时候会心情比较低下一点点，倒是真的。
对，这个倒是真的，因为我跟你讲为什么会有那个感觉，因为你就是你知道这个试管婴儿是两个人的事情，冻卵是一个人的事情，但是试管婴儿的话呢，就变成就男生就是可能就是烤两箱，然后就射一射就没事了。但是女生的话呢就要一直打针，所以你就会很不爽，就会觉得是他妈为什么都是老娘在打针，这样都是肚子上面都是洞，然后呢你还会不断的自我怀疑，特别是当你看到朋友怀孕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哼，就很像连续剧的那个
你凭什么
对对对，连续剧的那个 title， 你就会有那种心态，就是哼他凭什么，然后呢或者是就是那个坏婆婆就会跟那个媳妇说，不会生孩子的女人就跟不会下蛋的母鸡一样，然后你就会
恶婆婆，哎、欸，恶婆婆，
对，你就会觉得就是心情很差，就很像未来妈妈里面的那个婆婆跟她媳妇一样，你就会觉得就是哦，你自己很像就是不断的在自我怀疑，是我的问题吗？我到底是有什么问题？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履行这个上天就是赋予女性的这个责任这样？
因为我之前看到其实我有一个朋友，他做试管婴儿，他做了10年，
有啊，
然后后来他就是生下了一个双胞胎，可是我真的我无法想象，就是这样的过程要经历10年呢、欸。
对啊，十年
真的会很煎熬。我觉得，甚至我相信很多可能搞到离婚的夫妻都有，就是哎，很多人可能不是这样做试管，他可能是做人工受孕。那就变成说你要行房，等于说你要算哦，我现在排卵期来了，就是你知道吗？等于说你要交功课了。
对，就时间到了，怎么还不回来？赶快回来！
对，
赶快回来做功课哦，赶快回来。然后结束以后脚要倒立，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不是电影的情节，这是搞不好这可能现在很多的家庭的那个情节这样子一头。
对啊，然后家里会充斥很多的营养品啊，男生会吃玛卡嘛，吃锌嘛。女生会吃叶酸嘛，然后各种的营养品嘛，只要网络上说的那个营养品你就会买来吃这样，然后更惨的是呢还会就是到处求神问佛。
其实我真的觉得很像真的未来妈妈那时候演的那个剧情是一样，因为可能到时候你生孩因为你会觉得生孩子是每个女生的本能嘛，然后为什么 我身为一个女人我却只能这个本能都没有，然后我就会是不是一个很失败的人啊，然后甚至那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你看为什么我会去做冻卵，是因为时间就是不站在女方的这一就是女生这一方面这样子，我们就比较劣势的这样子。
真的啊，因为我10月吧就验了那个血，我的 AMH 还 2.07， 到了12月再验呢剩下 2.01。
就几个月其实你就说你身体上就已经开始有点下降的趋势了。
对啊，而且你也会慢慢的会有感觉嘛，就是随着你的这个、年纪越来越大，你的月经量就越来越少，就是一个告诉你就是说
更年期要到了。
你青春不在，青春小鸟已经不在了这样。
对，但我相信你，因为你现在走过一次对不对，然后你现在还在那个进行中，那你有没有觉得要给大家什么样怎么去调试这个心态还有跟伴侣的关系？
其实我觉得你也不要把这件事情想得这么的悲伤，因为 说老实话，就是说，你在做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会感受到生命的力量，你会知道就是每个生命是得来不易，你打的每一针，你可能去做针灸，你可能吃每一个营养品呢，就是它都是为了你身体好，然后可能都会带来一个新的生命。而且就是说，我觉得最有趣的过程之中是说，就是你可以就是哦，知道就是你把那个卵然后取出来，然后把它植入，然后再放回去你的身体，然后你会感觉到就是一个就是哦，原来就是现在真的有个东西在你的肚子里面长大，这样你会感觉到一个生命的力量。虽然你不知道，就是我就说嘛，最煎熬的是植入完到开奖的时候，就那14天或是10天，但是你就会知道，就是好像有个东西在你的肚子里，就是开始慢慢的要茁壮，要长大，你会感觉到那个生命的力量。然后当你看到那个照片，那个胚胎嘛，它分裂，就2个、4个、8个，你就会知道就哇，天啊，生命这么有趣，就是它就会开始慢慢长，慢慢长，然后在肚子里面就可能变成异形，最后长出眼睛、鼻子、嘴巴啊，然后会心跳啊，然后等等等等这样，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啊，因为如果我没做的话，我就不会体验到这些事情，这样。
我每次听到你讲你那个试管过程，我都觉得这个孩子很不容易。
所以我就说啊，如果我有孩子的话，第一件事情就先把他那个儿童金拿来，就说不好意思，你花我太多钱，我要先把它还掉。
其实每一个妈妈都蛮辛苦，当然我相信我们的妈妈也很辛苦。
对，就是我们的妈妈也是蛮辛苼的，这样。然后要怎么调整心态，就是让自己看开一点，跟调整伴侣的关系。我的建议就是啦，就是说你不要把心思全部都放在生孩子的这件事情上面，就不是说不是说叫你不要照顾你自己的身体，要，但是呢，就是让你自己有别的事情在忙，但你也不要太累，就是你知道，就是让你自己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就是分散你的注意力这样。然后呢，没事的话呢，就不要一直去看那个什么 YouTube 啊，或者是你在植入的时候一直在看那个症状啊，就是你都会让你自己就是非常非常难受。那如果你真的心情非常不舒服的话呢，你去找諮商也可以，因为真的你不是孤单，因为你看那些 support group， 就是里面真的大家都是写他们的经验，然后你就会觉得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这样。那跟伴侣之间的关系，对啊，就是我老公虽然脾气很好，但是还是会有争执，因为虽然我会觉得就都是我在付出嘛，可是对他也是，因为他必须要无条件的接受我的坏脾气，然后我的无理取闹等等等等的，所以就是我也要自己调整过程，就是说让他去参与这一切，因为这是我们两个的专案，所以我的做法是啦，就是打针的话我都是让他打，就算他不太会打，有时候打到流血我还是让他打。
就大家有参与感的概念吗？
就要让他有参与感啊，然后就是打完了之后他就跟我说哦你很棒，然后我就跟他说谢谢你帮我打针之类，就是让这个关系好一点，然后让他参与每一次去回诊啊，就甚至连植入他都坐在旁边看，就看我脚开开，然后他就把那个东西送进去，他的眼睛开开这样，他觉得很奇怪，但是就让他有参与感。然后像我不喜欢打扫，我就让他多扫一点，
嗯，可以趁机把家事推给他做。
没错，
这是很好的借口哦。说、啊、不好意思，就是我现在刚植入，我需要安胎。
对，我需要安胎，我没办法，没办法，真的不行，真的不行。装
，你就可以当那个，如果你真的怀孕之后，你就可以当9个月的娘娘了。
我希望啊，我希望可以，希望可以。
对，我每次听到小贝他分享的故事，这个试管，我就觉得，嗯，我们都希望他可以再一次就成功，虽然现在还在努力的那个路上，但我相信可能很多听众也可能还在努力的路上这样子。那我希望就是说今天就是小贝他分享他这个试管婴儿的做法或疗程，让大家可能在德国的华人啊，或者是大家有需求的都可以至少有点个方向或者是头绪，知道说应该要怎么做，或是从哪边找资料，然后还有哪边有补助，然后整个疗程应该会是长怎么样这样子。
对，真的是这样，反正就只能还是跟大家说啦，就是说也不要把这件事情真的就是一定是你人生当中一定要有的东西这样，因为说老实话，就是我也是在这过程当中发现了，就是生老病死这四件事情是我们再努力都没有办法改变跟影响的，所以
我觉得还是大家还是要先做好就是最坏的打算，然后想一想就是说如果今天真的就是没有孩子的话，那你的过你要生活要怎么过，然后要怎么样子把你自己的生活过得好，我觉得这个更重要，比有没有孩子就是更重要这样子。
嗯哼，
对
对，但如果大家还是想要有更多的资讯或想要问小贝的话，那大家也可以就是写信到我们那个email 信箱30plusceo@gmail.com。我们今天分享内容会不会很沉重？
应该还好吧，因为下礼拜就分享你那个冻卵，可能就是你知道，就很多女孩子就很实用这样。
很实用，对，因为台湾最近有很多 YouTube 拍那个冻卵的，
对啊，超多的，是讲冻卵潮。
对，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做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多人冻卵，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超多台湾人，超多 YouTube 也去冻卵的。
我猜应该是蒙宋茶牛的业配，
一定是，我猜啦。好，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先到这边。然后就是，如果你想要对试管婴儿有更多的了解，或是你有一些想要交流、心情交流的话呢，你们也可以写信，到我们的30plusceo@gmail.com，就是小贝可以当一下心灵导师哈。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可以。
好，那我们刚好提到就是说，因为今年呢，所以我们之后的 podcast 就变成不定期更新，就是比较佛系经营啦，就是我们有兴趣的主题呢，或者我们觉得很想跟大家说说话然后聊聊天的话，然后我们就会在录音这样子。那大家也可以到他的脸书粉专，就是小贝德国冒险日记，然后最后不要忘记到我们各大收听平台订阅我们的频道，已经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推荐加留言啊。对了，还有大家不要忘记去参加小贝的分享会，赶快去报名哦！好，那今天就先这样咯，拜拜，
拜。